好事儿，不是坏事儿，你就来疼个几次就是好事儿，真的。我自己打气，我自己就疼过，我知道的。疼的我都觉得快做不下去了，我都觉得这结印快结不上去了。哇，我这结印真的快结不上去，拼了命劲了。因为疼的你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你只好去，只能忍受，什么小心思都动不了了。那时候一动一点小心思，那就巨疼巨疼，就只能在重上，只能在重上。一会儿就入病，就入过那一次病。痛经是很难入病的，大家这个咳嗽一下，那个发出一下是正常的，不用考虑入病的事。对，只管内受。
就我要是打二针，有时候疼的受不了。
哎呀，你这个人娇气的要命啊！疼也不见得谁疼死了呀，疼那是好事儿，疼那不是坏事儿啊。肩坐那不会这样哈。
肩坐一天一坐还开始，一天坐。
疼也不会怎么样，尤其是肩坐过后，也可能会突然非常疼。我记得我肩坐过后疼的一溜，哇，这一溜以前疼成手指头了。
坐吧，不坐吧，不然你们打气的可以站着顺着说一说。我一天呢，
这是 WiFi 吗？
WiFi
这四里有 WiFi 吗？
这里有。
这二三十多少来着？
一斤不是一二三四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今天中午吃饭那个啥，连那个啥，今天中午吃饭打气都没了，还是那个小菜啊，
没米饭了，
没米饭了。
啊，就昨天吃了一碗米饭，对，今天早上没有吃米饭。
对，打气的不会有意见。打气的倒不会有啥，他们中午吃了，不过以后的话，是不是你不行会留一点还是怎么样？
你们回到宿舍吃，这里就是主食店的。好，第一个是第二站那个，
现在明白你会什么，特别想起老师，就好多人不敢提问。我跟你来说，你这个你负责是很慈悲的，就是有些人他问完之后，你把话给打放飞一下，都懵的。其实你真的很慈悲的。
他们吃苦了。
如果没说错的话，等我打完这个气都红的，我再好好解释，你为什么这么说？
你呀、啊，你就在这瞎悟，就在这瞎悟，悟，你是在感悟。不要就是说打一座整一个心灵鸡汤出来啊，这都是感悟，这都是感悟。你这些感悟，这些感悟啊，就是说的是你打一小座收获一点感悟，打一小座收获一点感悟的话，就是耽误你的大悟，耽误你的大悟。这件事的话一定要放在心，先擒贼先擒王，把这个事弄清楚，到底是有性子见没性子见，这见的怎么样了，见了还是不见了是不是？这事儿就是没抓这个事儿，其他的不要考虑。弄完了这个事儿，其他的事儿再说。
不是，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所以你想说话的姿势方式，没必要说多
走失也没走哪去，
但是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走失没走到走哪去，还是没走失过。 那从根本上来说，那就是根本就没有走这个走是吗？那你愿不愿意从根本上啊？这个根本的是你自己的根本呢，还是你从书上听到的根本？你自己想想，你自己想想，你自己想想，亲爱的，就像是你个人打坐，跟任何人没有关系，什么老师啊，什么就是都没有关系。自己打坐到底想想，到底有个走神还是没个走神？自己说，自己说，自己天天打的，你别让别人陪着打。你自己打，你自己想，你自己跟你自己对话，是有个走神还是没个走神？
我觉得像跟我自己说我没走神，我觉得有点骗人。
那这不是不是的，你要说的是。谁也不能认为说自己没走失过。我现在问你是有个走失，根本上有走失还是没有走失？
没有，没有走失。
这个事儿的话，你自己对你自己确定不确定啊？
确定，确定，确定。
那你既然没有个走失，没有个走失的话，那不代表着咱们不走失啊。没有个走失不代表没有个走失就好办了。既然没有个走失，那你安什么安呢？这个事儿你不安并没有错，你不安没有错。你修行人嘛，你说你不安才像个修行人呢。你不能说我没事啊，那哪像个修行？不安很正常啊，很谦虚，挺好的。问题是你那个安过错是在这儿，你安，你有个安在吗？没有个走失，没有个走失，你老是没有个走失，你老是要个不走失干什么？为什么老是要个不走失？这就失去了根本啊！你失去了根本，就做工作就做不好了。你这打一个心情好一点，不打一个心情不好一点，时间越长越不管用，而且你越来越要抽出来时间打坐，跟个怪人似的。你还是根本上这个东西，其实你安这个东西到底是安了个啥？你方上还是要确定，如果是没有一个东西可安，每一次你觉得不安的时候，你就应该提醒自己，我管这个不安干什么呀？我为什么要在乎这个不安呢？都没有一个安，我为什么要搭理一个不安呢？我搭理不安说明自己不对，就是不能离开根本，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就这样来，不理会那个不安，并不是靠修行打坐去掉这个不安，而是干坐没有一个安不安，就这样硬硬的去弄，弄几次就好了。尤其是打完了七，啥也没得着，还是不甘心，啥也没得着，这种的，就是说的，就是大部分时候可能甘心，还有少部分时候不甘心，不安都是这么来的。还是想捞个东西，但是也捞不着，心里不得劲儿，我这也没得着，那也没得着，完了我啥都没得着，那个劲儿又上来了。
因为一弄个公案，
公案啊，
或上座，
或上座，今到改账，改账云：舍利有事儿相借问责吗？或云：性自非言，何须
言？
何须治？何须治？改账云：舍利，这个东西啊，不是那个啥的，你这个东西不是，你能会圆上的吧？改账云：收得安南又忧塞北。或拨开胸云，愚吗？不愚吗？改上云：要且难过，要且难过。或云：知己得，知己得。改上云：若有人知此二人落处，不妨行者若便不得，大似山至，大似日中迷雾。你这个东西是武德会员上的吗？
今天公众号上面的。
心理之家公众号。
那应该就是的。
公众号是谁整的？
今天赵丽萍吧，最近这月。我搜一下，
如果是这个啥的话，有可能有前后的，这个有可能有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记得是连着去参改账是那个什么呀，就是好像是就是这个喝一喝就走了，我印象就是这个。简单来说的话，这一段的公案的意境啊，很像是。这个两个吃饱了的人，吃饱了撑了的人，在谈自己各自的发愁事儿，饱了撑了在谈自己的发愁事儿。
还不全。
后上座：夷陵祭参德山，下禅堂，各抽各句式，这个写是诗练鹤，跟我原诗曰：不秀便出，出参岛上有书相见面，先通一下前面的吧。或上座：离开灵济参德山，见到他了，下禅堂就要抽他的坐具，他的坐具就是说他要拿坐具去拜吧，应该是下禅堂去抽。然后呢，这个或上座就说了：哎呀，这个或上座是谁呀、啊？是
源头吧？
是源头前货吗？
应该是源，只有他是这个字。
你这一段是从哪儿来的？
武登会员。
这个写是 普通肺炎症的后上座不一定是咽喉，不一定是咽喉结核。这个且治且愈如一个，就是这个霍上座，就是这个且治霍上座说的啊，袁子权霍说的。这个且治遇到一个这个心静意如的人，向他说个什么？向他说个什么？免被这个诸方责难，就是说你这个等一等，要遇到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心静，要遇到一个他这个地方很平静，很平静，什么都一如，什么都平等的，你向他道个什么？既然平等的，需要道个什么呀？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山说了，由孝昔日三不在，别做个主人公啊，就是平等一如这个地方啊，平等一如这个地方还不是究竟的，还不是究竟的，你这个地方还不行，你另外再说一个，我不跟这个平等一如的说，你得另外平等心境平等一如的这个怎么样呢？大家觉得怎么样？心境一如的这个人，他已经心境一如了，不起任何的波澜，不动心，不起念，不内不随境转，外不随景迁。这样的一个人来了，一切平等了，这样一个人你跟他说什么呀？你去什么呀？你看看心境一如啊，我们经常说万物平等啊，平等啊，这个就是心境一如，这个他落在了一个一如上啊，他不如那个没心没肺的不事人啊，他遇到一个不事人呢、啊、应该这样的。所以这种人就是向他道个什么，道个什么，他也是不了道的呀，不了道的。所以说你不这个走，这个不要这个，你别就是我不要这个心境一如，你就说究竟的怎么样，说个究竟的。然后这个或就是源头全获就贺山默然源头这个说的是，哎呀，你看德山被我给贺住了，德山这人不行，被我喝住了就走了。这是这一个公案，就是说明这个源头全获这个时候啊很有气势，气势很盛，见人除了喝就是打。这一段能够差不多明白不？你看看他果然被我喝住了。就是这个又参百丈茶罢，丈曰有事相见问得吗？之曰性自非言何须。病自非言何须呼答，诗曰更请一瓯茶。丈曰余莫则许借问，丈曰收得安南又塞北。这两个丈怎么搁一块呢？诗拨开休云余莫，丈曰要请难过，诗曰知记得。这个地方呢总是少了一个什么东西，你看看啊，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到了百丈这儿，百丈说的，哎呀，我有事问问你行吗。就是这个他是那种很高的呀，就是很有气势的。你看他敢贺这个德山啊，他贺德山的这种的很有气势的，就是那种我只为生死啊，你别的事儿都少给我弄一边，不要跟我说什么啊。所以百丈说了，我有事儿，百丈很谦虚的，有事儿借问你行吗。他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你有什么事儿需要借，我们两个需要说什么呀？就是你除了这个究竟的事儿，你想跟我说，你不要跟我废话，你想要跟我说什么？你要是说不说明心见性，我跟你说什么？你要说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可说吗？所以你想要跟我怎么样？你别跟我废话，就是这个意思。我理解是这个意思。你别跟我废话。然后摆上说，那就喝茶吧。既然没有个废话可说的话，没有什么东西可说，那你喝茶吧。所以说这个地方啊，这个诗和丈这几个来回的不对吧？诗曰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说的更请一杯茶。白丈说你有事能够问的吗？然后这个霍头是禅师说的，你别在这儿就是随便说什么，你随便喝茶吧，我就是来喝茶的，或者说我是来喝茶的。白丈说，那你要是来喝茶，你既然想喝我的茶，你就得允许我问啊。然后说了，收得安南又忧塞北，收得安南就是这个收得安南又忧塞北这句话的意思，大理的意思。那天咱们不是学老人的那个吗？才见什么桃李谢，又见菊花香，就这个事儿完了，那个事儿又来了，这个事儿刚整完，那个事儿又来了，离事儿走了，马事儿又来了，就大理是这个意思。然后他就是拨自己的心，到底是你是收啊还是不收啊，愚骂呀还是不愚骂，就是你给呀还是不给呀，是这样啊还是不是这样啊。白丈就说了，难啊，就是愚骂也难，不愚骂也难，难呀。然后他说的是知记得，整个的这一段显得隐隐绰绰， 我现在我解释的，我总觉得这一段里头少了什么东西。
我又贴了一个版本来看，好像比这个简单点，点灯复原。
是要摆上。这个好像通多了，这个好像通多了，
嗯、
这个通多了。到了百丈这儿，百丈说了，就是说，我有事问你行吗？我有事问你行吗？说的你有什么事需要问我？你有啥事需要问我？你啥事都要问我？就是我这也没啥事，你问我啥？你问我啥呀？百丈说，哎呦，就说的是刚筹了那些人是有一个就是有事儿的，我被他们发愁，刚把他们有事的事了了，现在又来一个没事的，我又该被这个没事的开始愁了。前面那些都是有事的呀。就是有事儿的那些，有事儿完了，现在来一个没事儿的，我又要愁这个没事儿的。说的，你看刚了了一个有事儿的，现在又有一个没事儿的又要了啊。说的安南又塞北，德山的意思是这个严特的意思，我这没事儿，你要问我啥？你要问我啥？我这没事儿。说有个明星电信吗？没个明星电信啊。你找我有啥事儿？除了明星电信，你还能问我啥？你问别的啥不算修行人。你要问明星电信，没个信可见，你到底要问我啥嘛？哦，你看你没个性格见，收的安南悠悠塞北，悠悠塞北，他就拨着胸，愚吗不愚吗？那你说到底有吗？没吗？到底有事吗？没事吗？到底有性可见吗？没性可见吗？哎呀，这个事情的话，那是啊，就是说的这个东西，你这不是为难我吗？你这是为难我呀，为难我啊，就是愚吗呀不愚吗？你给我呀不给我？你有开示给我没开示给我呀？或者你有个性可见呀没个性可见呀？是拨开胸襟，愚吗不愚吗？你说吧，就是说的，你说我这个事儿没完，你忧了塞北，你不是忧这个塞北的事儿没了吗？你说这是了了还是没了啊？你是了了还是不了呀？你要是问我了不了啊这个事儿的话，我就是你可为难我，我在这个地方也开不了口啊，要写难过，这个东西可难办，可难办，我也难办你，我也拿你没办法，要写难过，你可为难我了，你可为难我了。德山这个严重就说了，就知道为难就行了吧。知道为难，这两个人很尴尬，俩人都很尴尬。这俩人有落处吗？这俩人有落处，这俩人都感到很难啊，到底该怎么办呢？所以这俩人都很难啊。他当然有落处啊，不妨其色，若辩不得。但是他俩到底有落处还是没落处啊？咱再试一遍啊，咱再试一遍，试一遍啊。就是说，白丈说，我问你个事儿行不行啊？那个严嵩就说，你要问我啥？就是要问我什么？你就是说的是，你废话就不用说了。啊，就是那个正事上有什么可问的？你需要有什么事需要能从我这儿？你想从我这儿扒拉出来个啥？你想从我这儿扒拉出来个啥？搭就是搭话嘛，你要跟我搭个就是搭个讪呐之类的，对吧？聊个天儿，你想从我这儿扒拉个啥？反正哎呀，愁死了，就是刚说的那个，刚说完一堆有事儿的人，刚解决完那些事儿，现在你又来又没事儿了，我这可咋办呢？刚生出来一个有事儿的，整完了，现在又生出来一个没事儿的。严嵩说，那你说到底怎么办嘛？有事也不对，没事也不对，你说到底怎么办嘛？你到底要怎么办嘛？百丈说，那难啊，难呀、啊。对，我就知道你难，知己得，知道你不能怎么样，知己得。你看这俩人被明星电信愁呢，到底是有事啊没事啊？到底是你要跟他有，就是有个心可见还是没个心可见呀、啊？要不然你说咋办吧？你说没事不对，你说我没事了，没事也不对，那你说咋办吧？那你说咋办吧？你说说吧，那我也说不出来。对呀、啊，你也说不出来。你看看，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个严嵩啊，刚来的时候是没事儿的。后来严嵩说了，严嵩也是仇啊，也是一个仇人呐、啊。他不知道，就是说的是有事儿啊，是你说你到底摆账？你说我是有事没事不对？那你说我是该没事啊，还是该有事啊？你是要我拿我怎么办呢？他俩都不知道该咋办，这个事儿咋办呢？说你见信罪吗？说你不见信对吗？说有个信可见对吗？说你没个信可见对吗？这个地方都很尴尬呀。刚开始的时候是个没事的，后来说咋个没事吧？这个地方都很尴尬，他俩都是个尴尬人。也就是刚开始德山这个严嵩去的时候是没事儿，后面说的其实没事儿，后面一相就是一番乡愁啊，有一堆乡愁啊，你也知道我也知道，这一堆乡愁啊，不知道该跟谁说。所以说他俩落的啊，吃饱了，你觉得是啥叫吃饱了呢？吃饱了个啥呢？你咋样？你吃的咋样了？
你说去洗碗吗？
吃的咋样了？
你再说。
都是用这个
吃饱个啥？吃饱个啥？人家白丈有一句话叫“药请难够”啊。
养
山就是平畅的，平畅的。养山说：“你看看这一对儿，你看看这一对儿，这一对儿啊，这一对儿到底是对啊还是错？他有没有值得检点的地方？有没有就是让后人挑毛病的地方啊？这两个人他落草了呀，落了，堕落了，就是落了，下落了。人家不是说上上升进吗？升进要上，他们落了，他们退了，他们有露馅的地方啊。”有露馅的地方，你知道他俩露馅的地方没？你知道他俩的错漏的地方没有啊？他们俩不是错漏吗？鱼摸不鱼摸，要且难过，哎呀，这个事很难办啊，很难办。你知道难办就好。鱼摸不鱼摸，鱼摸不鱼摸，鱼摸不鱼摸应该是问号，鱼摸问号，不鱼摸问号。然后摆上人要且难过，制定给他。吃应该是就是说的是
严
重全过，严头应该是严头。就是说的是五德会员上有一个货上座，他没有说是岩头，但是呢跟那个岩头很像。岩头他到了德山的时候已经是非常利落了，已经是非常的利落了。岩头他到底是从哪儿利落的没人知道，这样的情况。所以他跟德山的关系啊，就是说的是有点像律师义友的关系，他有个友的关系啊，跟他说的是哎对对对。所以他就会说雪崩的时候，他就会这么说：“大小德山不退莫后去。”就是这个德山啊，就是咱俩从朋友的角度，雪崩他不是跟我，他是跟你德山的。你德山是怎么教的雪崩呢？你大小德山不退莫后去。要是是自己的师傅，就是说的一般的学徒不会用这种口吻跟师傅说，他有点一时一有。这个灯笼上的东西啊，有的就是那个什么，有的是能够通顺的，有的是不能够通顺的。有一个典型啊，就是看那个地缘路，地缘路上的那些公案，就是说的是都是就是逻辑上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错误的。地缘路上的，因为地缘路的公案大部分是从五德会员里面的，而且他拿出来学习的这些都是很经典的。五德会员上错漏的那经典的也不是特别的多，其他的那些灯笼就像是祖堂集跟五德会员它的差别比较大。你朗了一个什么呀？最近这么朗的人，你朗了一个什么呢？他天天的，天天说话，他天天朗，他就是那样的。天天朗，他要不跟他说话，他就不朗一样。李师兄啊，李金梅，你就再看一下那个《达摩选脉论》，你看看《达摩选脉论》，看过没有？禅宗的东西看过没有？禅宗的东西啊，在这一块，你看看，就像是他之间的对话，你看看这禅师之间的对话，就说点这，人家就说，你看他两个落了，他两个落了。所以说这个地方上就是说他不能离开根本啊，他不能离开根本，你要在根本上好好的就是好好的用功吧，好好的用这个好好的用功，不是值得有效的打坐，不是值得有效的打坐，而是在这个上才能够解决问题，才能够解决问题。你可以看看禅宗的这个《达摩选脉论》，然后你看看，还有齐老师的《具解生活》也可以看看。
对，我是讲过那个，也不算是讲，是讲那个达摩全论啊。
嗯，讲过
的时候，那时候你说好像是达摩四论后边那是演的，不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对对，他这个口气，达摩全脉论是很说话非常直白的，非常直白的。其他的那些呢，就是其他的那些的言教的味儿、说教的味儿比较浓，甚至还引用啊、引经据典啊这一类的。达摩说话是很那个的，比如说达摩说话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就是你在家人你不修法你也是个不是个修行人，你出家就是说的你白天你修法你也是个好出家人。他说话说的就是很那个，就是只有见性这个事儿，学佛就是见性，见性就是学佛，没有其他的事儿。他说话说的就是很明白，非常的明白，他而且不假用其他的那些这个云这个云这个经云那个祖师云，他不假这个说，但是其他的都有别的风格，他没有这么直白。对对对，就是这么来说吧，达摩选脉论听起来更难听一点，更刻薄一点，但是听着也更痛快，别的就没有了。说什么佛不因果，什么念佛升天啥的，这都是谁敢这么说啊？
达摩的时候就有念佛了吗？
有，早的时候的话，好像是这个。
这个不是说慧远禅师当时在洞林寺那个？
对，慧远禅师那个时候是哪个时代的？
是唐代，东晋，
东晋，
晋
朝。
对呀，晋朝嘛。
但是晋朝是吗？我以为唐代呢。
那个时候 的。
那时候打仗就是说他是禅堂，就是说没文化，就在禅堂对面一面。
啊，对对对，那个时候不是战乱嘛，大家都跑到他的，他就让大家念嘛。
对对，嗯，那是清朝的事。
公案老师，我根本看不懂，你讲我能听得懂，要不讲看看不懂。
你是对古文不习惯，还有对这个言语不习惯。
嗯，
禅宗他就是说的是做功夫，也是在僧人那时候的正法是在僧人的手里的，那时候的僧人都是个个具有正言，居士很难有这个正量。
嗯，
那时候的僧人呢，他就是在这个禅林里面一待待几十年呢，在这里用功啊，就是有个入处，他自己也要那个呀，他自己也要就是做功夫。做功夫要在这个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啊，所以说他用的时间长，他在这里头熏陶啊、熏染啊，另外一个出家的那种生活什么的，都有助于他那个去在明心见性上多下功夫。所以那个时候的话，都是禅师，都是非常非常的居士，利落的不是特别多，以僧人为主。那个时候真是正法，你是不习惯那个古时候的语言了、啊，不习惯古时候的语言，古文看得少。禅宗那个时候做功夫啊，他们做功夫就是他们不是像我们似的念咒啊什么的，他就是说的是他做功夫很紧的，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没看赵州说吗，佛之一字我不喜闻，就是你要是说佛一个字都要洒水三千呢，就是他不允许你在念头上去在那儿是就是天翻地覆的天花乱坠的在那儿打妄想，不像我们啊没关系，打的妄想你能拉回来就行啊，哪是这样的，他都不允许你这样打，他做功夫做得很紧。功夫做得很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开悟以后，刚开始也不可以这么做的。你这么做了之后也照灵气，照样挨灵气喝得山棒，照样要打的。
是，我就觉得那种他们那种做功夫的，我觉得就是那样比较行。我就
觉得怎么样？
就是像禅宗他们那样做功夫啊。
那样做功夫才可能明心见性啊，是应该那样啊。你不能够就是闲不兜的，就是那种的，就是过来就先做了，又这个手疼啊，那个冷啊，啥的啥的，那哪能行啊？那就得那么做功夫啊。
那个前面他不说他不心安吗？他说就像你刚才说的这样，他才会心安。
哦，那你要经常的自己能够让自己心安才行，不能让别人来说啊。你自己要能够，这个根本是你自己的根本，不是，是你自己的根本，你自己有办法回到心安这儿，只有这个地方才是别人的任何的言教啊、语言呐、啊，还有打坐呀、啊，这些全都是为了让你自己这个根本这儿认识，其他的都是次要的。你不能够抱着别人的言教，抱着打坐，抱一辈子，这是最心里最大最大的侮辱。你自己有一个自己的根本，你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这个事儿才行。
只论见地不论功夫。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
当代人学佛的都麻利，尽管祖师说了，不然的话，没法儿改变。
回头你再看这些祖师的都很相应，心里头那个根本你认准了，你看祖师这些就很相应。念佛得因果，诵经得聪明，持戒得升天，布施得福报。你看看，你看看，密佛终不得也。你看看这种话说的这样的，你说的多透彻呀！这一般的人哪敢这么说啊？怪不得人家要害打我呢。
信佛是祖师，刚才还顺更多一点。我刚才跟明老师说，我说这段话把现在好多学佛都骂了一个遍。
那你说当时就有这毛病啊？当时也有这毛病啊。
幸好是祖师，不然的话早就。
对，幸亏是达摩说了，我们现在一般说都是达摩说啊。看看这点说的，若不见性，即不明善知识。见性的话，就是能说的十二部经论，还是生死轮回三界受苦，没有个了期。
然后很多老师。要不然这段话根本看不懂，
这咋看不懂啊？这不是大白话吗？
最早如果说没有看过老人写明心见性的话，这段话在我们里头真看不懂。
明心见性这四个词儿，这都玩名相了。
哦，
见性最早是达摩提的。我从我的学习来看的话，见性最早，明心这个事儿的话，就是初发心即成圣的，初次发明心地啊这一类的，就是经典里面有说。像经教的话，教下的那一类就会说明心。就是禅宗这里都会说见性，见性，见性这个词儿，达摩最早说的，你看看。
心跟性
没区别，没区别，不能在这上玩区别了。心就是性，性就是心，不说两个。再跟你说区别，你说哦，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那麻烦了，不在这说区别。明心也好，见性也好，都是说的要洞见本质。这个本质可以说是你的本质，也可以说世界的本质，也可以说一切的本质。从你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就是用心字合适，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说用性字合适，但是这个世界全是心呢、啊、
那老师，那老人有道 话，我觉得他比喻的很好，就是他说把这个，就是师兄刚才问的这个心和性，可以利用这段话解释更好理解。刚才说了，就是水和波浪，也就是一个是真心，一个是妄，一个是妄念，它都是水。然后呢，妄念、波浪可以把它比喻心，妄念，然后真心可以把它叫做性，就本性。啊，两个都是一个东西，老在说的，他老的，老那个这个比喻嘛。
你这个认识很好，你这个认识很好，但是这是认识，这还不是亲证。咱们来了，这个是亲证的事，这是认识。那天学维摩诘经啊，维摩诘经就说了，他说那个舍利弗就是说的是舍利弗，你那个你还可能成凡夫吗？我绝对不可能成凡夫，我要是成凡夫，无有是处。他说你要说我明心见性也无有是处，我绝不要那个明心见性。这是天女说的，这个天女的背景是他其实他已经证得无生法忍了，他为什么说他绝不要明心见性呢？你看刚才你的解释都解释得可清楚了，那他绝不要，这个时候不正是心性在放光吗？他咋可能在另外要一个东西啊？
不是无生法忍，
无生法忍就是八地。所以说你换一个花样你就迷瞪了，这是你的理解。有的人说我就非要一个，我就非要一个。
你就坐那儿保住吧。
舍利弗问天女儿，你还有多长时间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正等正觉，正等正觉按照咱们现在的平常话来说就是明心见性啊。还有多长时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要是成凡夫，我就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咋可能成凡夫啊？天哪，我跟佛学着呢，这个事儿永不可退转的，你咋能让我成凡夫啊？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可能成凡夫，你可不能说我成凡。那你说下刀山成火海，进火海你就不能成凡夫，我下刀山进火海我也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什么呀？后面有说菩提无住处，是故无有得者。舍利弗说，那不是都说三世诸佛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吗？过去诸佛也得，现在诸佛也得，将来还有无数是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无数诸佛，如恒河沙那么多的诸佛，你咋会说都不得阿耨多？你就说你坚决不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天女说，哎呀，那都是哄世间凡人的，都是哄凡夫的，都是世俗的，哄他们的字儿，因为他们才说的，三世诸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并不是菩提这个事儿有过去、现在、未来。过去谁得了，现在谁得了，将来谁得了，并不是这么回事儿，这都是世俗文字啊。所以大家看看自己是世俗文字否，是世俗还是世俗人否。后面的你得阿罗汉道了吗？我就是我，你要说我得阿罗，我因为我没有什么所得的，所以我得了一个阿罗汉道。然后天女就接着他这个没有什么所得又强调了一遍，祝佛也是这样的，祝佛祝菩萨他没有什么所得，假名他是祝佛菩萨。就是说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你说波浪跟水的关系，就是说的是这个波浪全都是水，这个波浪全都是水，因为波浪全都是水，所以说你还要再建一个啥呀？再建一个啥？啥欠少了？啥离开了呀？你是信不过这个波浪是水，所以你天天要叨叨着波浪是的水。你要是信得过，啥都没离开过它，你咋还另要描一个它呢？
还有啥实际修行问题没有？
对，尤其是新来的这些的念咒啊什么的，还有啥？
那个歇是不足，歇是没有不足。
对你来说不歇绝对没有，你就歇吧你，歇吧。不歇这菩提对你来说太早了，还一堆烦恼呢，一堆压力呢，不歇这菩提受得了吗？你要是从那个这个就是究竟意义上来说的话，人家那个六祖早就说过烦恼即菩提啊，你行吗？所以你先歇吧，这个歇说的是心啊，可不是别的，是心歇。
如果不是和诸佛等等十年八年
都会没的，都会没的。他耽误你，让你成为一个事儿说出来了，那就处理了他不是好吗？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就这么想，也有助于你不翻，有可能的。心里头老是就是说的，有可能心里头老是就是说的是不甘心啊之类的，他可能就翻的还多一点，这都有可能的，互相呼应，这都有可能的。 没有实际情况支撑，就是你做不做都可以，做不做都可以，但是你总是忍受着他翻什么的，你觉得麻烦了，打扰你念咒啊。
一切种子都在那个发，
啊，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那就这个叶儿处理了，它就永远待在那儿了。
月
圆的话，它还会
新鲜。哎，对啊，是啊，是啊。但是这些都是建立在希望的基础上。你要知道，这个希望的话，这个种子也是希望的，八十也是希望的，预言现行也是希望的，这一切都是希望的。
放的，但是它要遵循那个游戏规则。那如果说你认可它是希望的了，它也就没有这个。
对对对对，是希望的游戏规则，是的，是希望的游戏规则，是希望的游戏规则。但是咱们呢，知道是个游戏了就好办了。比如说游戏，哎呀，我愿意玩，对吧？我可以不玩啊，对吧？我可以玩，我可以不玩啊。现在咱们是，哎呀，就是想玩不想玩，都推着往前玩，欲罢不能的那个，不知道被啥推着的，都不一样啊。这玩意儿，所以说这个事儿从世间上来说，昨天有一个先做过后的师兄说过，问过这个问题。从世间相来说的话，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命运可以改可以不改啊，有的人就是显示出来改，有的人就是显示出来不改，这两个都没有关系。我说的这个有的人就这么说吧，看武大德有的就是，哎，你看他怎么还有倒霉事啊，还是该怎么样怎么样啊，有的就是，哎，好像怎么样了，免了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两种都有的。
那
你
那种说法说那个改了的，那个改了的也是因为他就是说
这种子不能起现行了吗？他没机会起现行。
为什么他会改了？因为他这个因缘里边就有这么一个种子是可以改，是要有走这一步的。
那是不就不会有？你也可以这么说吧，也可以这么说。这个种子有，就是这么说吧，啥种子都有。为什么？那就是这么说吧，哪个种子先熟啊？也可以这样说，哪个种子先熟的问题，哪个种子先熟，它还是有它的环境的，它的环境就是你现在的心态呀。
现在的心态和现在的环境，它是不是也是一个种子呈现的一个果呢？
你要说相上来说的话，现在的环境跟心态什么的，就是说是以前的这些什么的，这是对的，是对的，这是对的。这么说吧，我们无量劫来种过菩提的因和菩提的这个因和种子，最后的话就是让你知道，哦，这些都是希望了，都掀翻了，
就是。
因果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浩瀚的，非常非常复杂的，它是通过去现在未来，而且它通就是说的是十方三世这个事儿，你一联系它都有因果啊。就是说的是世和界这个事儿的话，就是说的是变一切处的这些事物，你联系起来的话，你都能给它联系起来，它都有这个因果关系。还有过去现在未来这些也有因果关系，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因果，这个因果就是一个世界，它这两个它都是变的。所以说你这个你要是从种子这个角度不是那么简单，你有这个种子你没那个种子那么简单。
刚才说的这一段说这个因果呀，什么十方世界什么，跟上面这一段就是
矛盾。
对，不是说矛盾，是就是那人家说了嘛，你没有，你说有三世非为菩提有。
就这么说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的这个是说的是梦里头，咱俩说这个梦呢，我跟你说这个梦的剧情和结构的问题，当然是没有啊，没有，但是也是因缘实现的。佛说的这个没有啊，并不是断灭的没有，并不是断灭的。他佛说的这个没有啊，正好是容纳一切，这个容纳一切的本质是没有这样的。这么说吧，佛说的没有就是应有尽有，应有尽有的本质就是没有，是这样的。所以它叫灵知啊，它叫灵知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啊。灵知之心就是你要是想找它，断是找不着的。断是没有的，绝对是你找不到的，没有。但是呢，你说它没有的话，谁在说它没有啊？它明明的在其用啊，明明的在，就像是这个吧，天主说啊，诸佛菩萨亦如是无所得，谁在说无所得？谁在知道这个无所得啊？
那你说，天主说，他说谁在说无可得呀的那个谁，和现在我在说话的这个谁在说话的这个是不二无别的。
为什么无二无别呢？
那你说你那个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你的跟我的是有区别的吗？
没有区别，没有区别，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那我跟他的也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是没有区别，但是我就怕你是真有一个东西。这个谁是无二无别的？他无别，他不就是说明是一个啊？如果说这一个是啥？
我的问题就是， 像是我耳闻的，就我的跟你的跟他的，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在。
他说，就是因为你这种的趋势，就是因为你这种的趋势，就是有一个什么，到底是因为是一个什么让他怎么有别了？到底是因为一个什么东西让他有别了？这个有一个什么东西让他有别了？这是众生的误会。实际上本质上来说，根本就没有个什么东西让他有别，但是众生误会了是有别。现在的这些相都是假象。
那你说的这个，就是因为我的这个就现在起的是一念无明吧？现在起的这一念呢，那到底是个什么呢？让他有别呢？说的是我现在起的这一念无明，就是那个让他有别的那个。
我说的就是你现在正在瞄的这个劲儿，这个劲儿就让他有别了。这只是一个道理上的一个方便说，就算是你现在就是这个有别，就这些有别仍然是无别，众生执实的有别。
万事找不到
了，万事找不到他，没这个意思吧？我不明白你说的。
他刚才他你这个意思，他有些理解成就是说，
是一念
万人找的，
断的啊，找不到啊，对对对，就是说你这个灵芝啊，这个东西你是找不到的，你不能拿出来证明给我看。
拍巴掌，让我去找。
怎么去找呢？他拍一巴掌你都知道了，你找什么找？你还在找？
拍巴掌吗？
他就是让你不找的，为了不让你找，他给你拍巴掌。
那是说不找，让我停下是吧？
没关系，到底你自己要是找啊，还是不找啊什么的？你做功夫，你要是走心地这条路，你就是要走停下来的路，你就要歇下来。你做功夫就得是这样的，不是能够你捞得到的。你要是想找，就把那个劲儿用在念咒上，大人举着手用念咒上，你特别的有劲儿，你就加做。你那个定啊，就是他那个定的事啊，那个东莞的这个师兄啊，这个定啊，坐上的这个禅定啊什么的，你不要考虑坐上的禅定。你等到你打了气回去了，你可能回去自己能够入个小定也有可能。但是共修不要考虑定，我们不是要这个定的。咱们说过很多次了，就是说的是入事遇事不过是大定啊，不能求那个小的禅定什么的。小的禅定只能让你少吃点苦，其他的没什么用。我们开智慧的原理还是咒语跟手印。咒语跟手印，就只管念咒，结着手印只管念咒。心地转移第八识开始是这样的，并不是一定要通过某一个入定啊，没有这个入定就不行了，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通过咒语跟手印，心地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不存在这个中间的一定要经过一个禅定，不存在这一块，不能再考虑这一块，不求这个。你要是修其他的法，外道这个比较重视这个，佛法整个重视的就是智慧。他说的这个定，就是说让你有定力，能够不被世间的这些什么东西所纷纷扰扰。然后呢，他说的是这个，这样的话你才有心思在明心见性上这个地方用功夫啊，是这个意思。不是说的就让你一定要入四禅八定啊什么什么的。我都说过，纵然入得九次律定，依然不能证得漏尽阿罗汉。
四禅八定。
四禅八定是人天共法，外道他更喜欢四禅八定。只要你去修习，于世隔绝，就是那样的去修习，屏住呼吸，什么都不干，这样的话，什么都不想，这样的话，你做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入定，入的也越深，这就是四禅八定。四禅八定，它可以说是天呀、啊。天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色界天、意界天，那都是四禅八定的天呀、啊，不是和心中性没关系，和佛法没关系。但是呢，你在学佛的过程中，你也有可能就是有一些四禅八定的警戒什么的。但是四禅八定绝不是佛法的究竟涅槃，是这样的，非常危险的一个路，就是走那个路。对呀、啊、对呀、啊，无出无入是真正的大定，就是遇事不惑啊，无出无入啊。真正的大定，它不应该就是说的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定了，一会儿不定了，这不是。四禅八定这个事儿玩起来的话，玩的可以很深很玄。你像到非想非非想非偏的话，那就是说的是，他一起心动念，我们这都多少劫啊？那是说那是鼓励我们用功夫的，看看虚云老和尚多用功夫啊。他用功夫不知不觉就入定了，但是这个事儿并不是说他这个入定是究竟。那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你一个作为一个出家人，你浪费芋头让他长毛，这合适吗？
他
并不是他故意的呀，他打算故意这样吗？
我一直以为是我们这里有个经络，
不是的，不是的，
至于老和尚自己也不提，那都是别人提。这是鼓励用功的，一个大修行人，他经过了一番的苦，吃了很多的苦，用功，这样的话，他说出来的话，他容易让人信服。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但是话说来的话，那个究竟意义这个地方上，还是要看佛的义理一样不一样。就是他吃了这些苦，用了这些功，有了这些警戒，容易让人信服。但是呢，如果是他的弟子啊，就这么说吧，如果他的弟子总是在这说啊，就是老和尚多神奇，老和尚又入定了，老和尚又飞了，老和尚又分身了，哎呀，我看他都把虚云老和尚给祸害了。齐老师说，就是说有人问说，日后我学完了心中心，人家问齐老师，你人家要问我，我在齐老师这学到了啥，我怎么说啊？齐老师就着急了，齐老师笑问，你就说你没见过齐老师。有人也问过赵州啊，就是说你从南拳那儿，就是你是南拳，你更慈风，从南拳都有什么言语都教你啥，你是不是南拳都有什么言语教你啥了？赵州说，哎呀，就是我昨天做了一个青布衫，这个青布衫重七斤呢、啊、我做了一个什么衣服啊，这个衣服重七斤呢、啊、师傅跟他说了啥，他说我昨天做了一个衣服，这个衣服重七斤，看看这是古德是这样的，现在人把这个佛法都歪曲成啥了。你说他故意撇开话题也有道理，你这么说吧，人家老人教你啥了呀？你咋说呀？你看看你也不好说了，你就要说哎呀睡觉去吧。明白啥了呀？
你也只能笑笑。
明白啥了？
当时以前的寺庙的师傅就绑在他们手，现在不是这种情况。
现在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肯定也跟他学。我们在他那儿自己的那个不解渴呀，解决不了烦恼疑惑呀。如果是在那儿的话，我们也跟他学。我们就是至少我们这群人在他那儿就是不解渴的，他那个东西不解渴。一看元婴老人的东西可透亮了，可爽快了，在这个地方觉得很厉害。所以说，尽管其实元婴老人他现在不是出家人的相，因为这个也只好跟元婴老人，因为他讲的最透彻，他讲的最透亮。反倒是出家的有的时候讲的不这么透彻。如果有这么透彻，我们还是第一选择出家人呢。大人讲不到这儿啊，末法时代这就是这个人这个特点，末法时代这个特点。
应该是学人自有学路，如果学人的话，他愿意在这学就是学，但是关键是哪地方有法。像出家师傅他有法的话，我们也跟他学。
当然了，我们肯定第一选择出家师啊。我是跟元一老师学之前的话，我还是说了的，就是说这个事儿的话，就是说实在没办法了，就是肯定要选出家人。而且要选年纪大的出家人，他年纪大了越出越年纪大越诚实，年纪大出家人解决不了，还是选在家人吧。
是的，我也是。
就是这么着跟我们师兄们商量着走吧，咱们去学元婴老人吧。打七十入定的人是啥？这个人是谁呀、啊？叫什么名字啊？
李瑞华，
后来没
靠谱的。
这个人是何许人也啊？打七没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呀、啊。你说打七十入定的人是少数吗？就这么说吧，我们在这个道场中打七啊，不管怎么是大家在一块儿呢，你谁咳嗽一声，谁阿嚏一下的都说不准呢。所以说呢，就是你要是习惯了自己修，你到打七的道场里面来修，平时自己容易入定，打七的时候反倒不容易入定的，这很正常。但是他绝不耽误明心见性，你在家打七很好啊，在家打七很好，你在家能打得了就很好。就是一般啥样的人适合在道场里头打？一个是就说的他就跟那个老师吧，他有姻缘呀，这是一类的。还有一类的就是说他自己一个人在家没有那个条件，也不容易。你知道有的时候一睡就睡过去了，你在这儿好歹大家大眼瞪小眼，你瞪着我瞪着你，你不起床好意思吧？你到时候你下坐，人家都没下，你怎么下呀？就这样，反正是逼着逼着也就下来了啊，就这个。另外一个吃饭什么的也不用操心。一门心思就打坐，关照就行了，打坐溜达就行了。平时还可以入定，打七就入不了。你既然打七啊，你就是在家打七，你入不了定。你既然是打七这个事儿啊，你就别扯入定这种闲言语的事儿了。打个七都不容易，不要扯这种入定的闲言语，就是这是耽误心思。你有这个空，还不如溜达溜达遛个弯呢。你入定不入定有个什么用啊？打了四个七以后啊，就慢慢就入定了。我告诉你，第一个七是最难的，你就在这折腾吧，就光腿疼，你就等着吧。你们这些打第一个七的，就是光求个入定，你就一点用都没有用。等到你打了第四个七的，都习惯了，那个时候就容易入定了，就是在一块共修也容易入定了。所以说，不能再多打了，你别陶醉啊。这个时候老人就不能再打了，这个时候
你俩听得起吗？还有问题是说，就自己一个人打容易。
打七就入定不了。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没有必要的。你入定了怎么样？不入定怎么样？没有必要。
只要持咒持印，这一念就能戒性，是吧，老师？
不要这个戒性。戒性这个东西啊，作为一个目标，但是不要惦记它，什么都别惦记，什么都别惦记，打坐持咒，就是走路，什么都别惦记。
就不用
圆咒了，
没啥缘呐、啊，有啥缘？我这是断了你的缘了、啊，还随缘呢、啊？哪有缘呢、啊？
做结印就念咒呗。
啊，对对对，随啥缘，随缘啥造啥。没啥缘了、啊，你就别你想个缘，有个缘想拍一拍也拍不上了，你就绝望吧，你就在这
儿。那个老师，那个咒语要是念的念不出来。
念不出来咒语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首先是心念，它不是嘴里面念，它是心念，心里头想事儿，心里头想事儿，但是心里头想事儿有的时候也想不出来了，就是心里头想的也想不出来，这个时候的话，有的时候你微微出声看看能不能念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有一种情况下可以不念，就是说的是这个时候没有咒语了，但是你也没有念头也没有妄想，就是咒语念不动了，妄想也打不起来了，就这个时候没有一点妄想，这个时候的话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等到一会儿有念头了，这个时候再把咒语提起来。不过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就是你心里头念，不是嘴上要造作个什么，如果是念不出来，你再动动嘴啊什么的看看行不行。其他的情况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持咒啥都不惦记了。对呀、啊、啥都别惦记，然后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可以跟我们联系啊，我们在这儿的联系，或者是就是说你直接给齐老师打电话呀什么的都行的啊，
在打
新群里，随时挨着我们的群里头不是张浩啊、袁荣啊，我都在呀、啊。
嗯，那好的。
他这个名字看着熟，他不知道修了多少座了。
前面说要来，
全像是几百座的，
前
四年整了，四年整了，你要这个入定不入定干啥？你耽误你。你四年整这种的自己在家不好打了，不好打。
我有四年了，
这能把自己说服了。
啊？
像这样的自己能把自己说服了。
对，
是吧？
是。是。是。
就是在我们自己家打这个行业，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需要非凡的毅力，需要非凡的毅力。自己在家打成了没有？打成了，那、哎、挺厉害呀。
有一次他给我直接叫
了，嗯，我俩蹲马上了。迁怒以后不好打了，迁怒以后没啥劲儿了，主要是。迁怒以后你也打了，打熟悉了。
那时候好像迁怒之内吧。
啊，对对对对对对，迁怒之内还行。
老师后来那个老婆不
有他，都是借口。
后来不再打住我，那时候身体就行。打停了。已经过钱多了，对吧？那么两年今天也减了，就是两次的，
也减不了太长时间，减不了太长时间。
哈哈哈哈哈。没有太大的劲儿，
没有太大的劲儿，就是不折腾了。不折腾
起来了，就不像你这样闷闷的。
妄念不是，就是没劲折腾了，就是想折腾，想去捞嘛，没有那个劲儿，不知道哪儿告诉自己别捞嘛了，干啥呢在这儿？
说是说三年之内先修了，如果你无法修持的话，都可以
坚持。
啊，对对对。
但是呢，老外说，如果说先做你先，你就是修。但是只要你不坐在这个，就是说，坐在这个打坐的这个修持相貌的等等这个上面。
你看，你别这么绕弯，你先做后，你接着修也行的，没关系。
说你可以认识生活，对啊，那就是可以修得圆满。
当然了，当然，按照佛心经来说的话，是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的。佛心经上是有说的。从佛心经上来说的话，我们当然是执政佛力的。
老人是建议，如果你清楚的这些，还是往修，努力修。
你就打跟这个联系起来的，可以修，反正是总而言之，一个人打就前四天比较熬人，熬吧熬吧，先熬，甚至能打完一个期就不错。四年整的，还是在家折腾。
第二不会吧？不这样，我的情况。
对，
齐老师这会儿在微信，齐微信答疑，你们有没有要问的？
对，要问的人都可以转过来，可以转到齐的微信上。
马上就可以就把这个调出来。
老师已经在线了。
已经在线了。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问，然后沈老师就直接答。
12天了，已经熬了，已经熬过来了，还是咋的？
都训练了，都训练了。真的训练自己熬了12天。
他说已经熬过来了，也可能是谁知道，熬成婆了，还不错呢。4年能打了四年了，都休4年了，还能打12天，咋？你想着想，你懒得去着想，你着不起来这个想，这就是佛力，这是硬的，就是硬逼着的。你直接改不过来，但是你就折腾不上去。
想着想，这不是真的。你想着想，想一想，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哈哈哈哈哈！爹妈那都是假的，都是假的。
你是感性哭了吗？
对呀、啊，就是谁都是假的，你也是假的，哈哈哈哈哈！就想那个，
太悲观了，哈哈哈
哈哈！说买机票回去了，回到哪里都是假的，哈哈
哈
哈
哈！不忙也忙过去。好，那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大家都在彼此这个梦里，再跟你说吧。在我梦里，我在梦里，要我塑造了个体。
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怕，也没有什么可喜，这 就是这样的。它没有什么可怕，没有什么可喜，可怕跟可喜都是你自己加的戏。
如果真的是进到这一步的人，那看法那完全不同。
啊，这个看法完全不同，也是方便，也是加戏。你看一下元一老人的六个明星见性，看过没有？看过没有？元婴老人的六个明星，
这里好像有，
对对对对对，
找一本，
找一本厚的那一本，有没有厚的那一本？厚的那一本的话，给他就是翻一翻，你这里头的这个随便你翻哪个也行，翻翻看，有的适合，有的通俗，有的不通俗，还有的一些你再看。
这有
必要
看吗，老师？那里那个厚本有老师讲的那个必然路，
那
有
文字吗？
是的，这个有，知道去打他。你这个假的，你这个也没有另外一个假之外，也没有另外一个真的，就假看吧，假看一下。
我可不假看了，就这样翻两天。
你不假看这个，你又假看别的了，你还是假看这个吧。
不是，这是你的问题。
您说，支箭转不过来，修不上去，是什么支箭？转世之见就叫明心见性，你自己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不是从别人的书上去学来的，不是学祖师大德能学得来的，是你自己要亲证，就是这个事儿，自己亲证，自己亲证。很多人一说心理压力太大了，
来换个词吧，
没压力了吗？
没压力正好读书，
得是你自己的，得是你自己的，书上来的都不亲切，别人的言教都不亲切，我现在说的都不亲切。
啊，有免有免疫力了，这两天。
听说那个树上的一个小动物舔自己伤，
不是的，不是的，就是这一个，除了这个没别的，就是说的根本，就是说根本这回事儿，直接转不过来，就是说根本，找到根本，认识根本，这个，他们觉得到了这儿好像就是最高的了。最后的了，
好像
这才是刚开始。
到这儿还有什么一个境界啊？什么以后？
到这儿还有个境界啥的，奢女呢？
还有一个什么，就是以后会放什么东西啊？然后给人家讲法，什么东西都出来啊？可不行啊！我当时给我吓的。
很多的开悟大德，他没有任何的过往的那些玄奥，没有的，不是说都那么折腾的，因为他过去是各有因缘的。毕竟非要很折腾，还有的都是莫名其妙的。你像那公案里的那些婆子，什么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过不来，你点哪个心呢？你看看这婆子从哪里冒出来的呀？
多理一点吧，得难受的啊。
对，大部分的都是这样的，解脱的大部分留下来的那些，就是说，哎呀，见地又正，修行又高，又是出家僧人，再加上有什么护持，哎，这算出来了。就像灵济这一类的，有黄渤禅师，不是有那个叫什么来着？裴修啊，给他还有那个王常氏啊，请一请他，也就出来了。大部分的都是来不知所来，去不知所去。有一个武德会员有一个公案，有那一个叫啥公案呢？就是有一个公案，就是说的是那个有一个僧人在那住着呢，然后那个他养了一个小丫鬟，那个小丫鬟呢，他们两个都很直。
也就是吃饭就吃饭，不吃饭就不吃饭。结果那个僧人因为避雨到了那儿嘛，到了他这个地方住了，看到啊这个小丫鬟什么的这么伶俐，你教教他呀。那僧人那个住家的僧人出去他就教他，你怎么行礼，你怎么作揖，你怎么给佛上香啥的，教了啊，对对对。然后那师傅回来了，一看这小孩子这样，都让你给教坏了，一顿打，把那个避雨的那僧人给打出去了。就是禅的五灯会园里面这些不知名的有可多可好玩了。
先看前边的，看唐宋和马祖下的这些清泉行师和怀让禅师下的就够你看，后边还可以忽略。再看看灵济，
你看，你前面看，
从刚开始看，你可以先看看，不熟悉也没事，看看圆寂老人讲的闭眼录啊，齐老师的去解生活也很好。
没看过。
我以前很多会员，我也在群里看，我还看过。现在怎么看完看得懂？多打多了，多少？
啥时候看得懂啊？看得懂啥了？举个例子，我听听。
我一下子看懂了。
哎呀，这是假的，不解释。
你看的什么？你说的吧。
这种假呢，只是暂时给你安个糖豆。
哦。
老师，您说那个离四句绝百飞，那什么意思？
离四句绝百飞，就是我们总是拿捏着有心可见啊，说一堆确实有心可见的这个东西啊。刚才说又说这没心可见啊，又说一堆这个有，这是一句儿；无，这是一句儿。它既是有，又是没有，这是一句儿；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这也是一句儿。这就四句儿了。
哦。
这四句儿的每一句儿再可以再分，
有无非有非无，
既有既无。
哦，既有既无。
就是你描述一件事物，你描述一件事，无非是用这些。去描述它，一次句解百非，就是你别企图去描它了。虽然别企图去描它了，但是佛法还是有方便。有人问的时候，那佛回答还是在四句百非里面。但是你别被这个文字弄死了，别被这个句意给弄死了，别被这个道理给弄死了。我们现在不是文字的事儿，就是道理，它被道理给框死了。要弄个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就碍着事儿了。
啊，还有没有啥问题？
这个
是
没有问题，可以休息了。
我们每次不是讲课是跟周老师
的，啊，六八六，或杨老师一放一个记者看，我一般看看。
好用的。
放
记者圣佛呀，
最后一发就看。
那好多公案呀，一百多公案。
你们不用管我，你们弄得太多了，一个大活人，我们
发
一
个。我上他看你找什么？
有，我的杯子里头满了，今天这个了。这个杯子
上
的
知道
喝完没有？
这
是我
的。
没事，你不用管我的事。这个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他问我也只好这么答，我也很无奈呀。他没有问过其他的，他只问过我这个事儿。他没有问过其他的，他其他的好像都不是个事儿。
他不是说在这个地方再立再顺一个留在岛上的，
就是说的是要解释一个啥道理，要把这个道理解释清楚。
对，但是你说我是不是太难了？
不是的，他就是说的是他急于要理解这些东西，这些理解这些东西，把这些东西说通啊，这属于厚德志。
而且不会把你帮死吗？
这是厚德志，你后面还是应该可以说得通的、想得通的，这是可以。但是这属于前面是根本，根本这里就是没有东西，这个地方还是要撤，千分内还是要这个，不能够考虑这个事情我怎么解释，那个事情我怎么解释。你这样的话就是说的是就是着相了，就这么说了，不应该这样考虑。先落后你再说，哎，这个事儿我怎么想的？这为啥这样呢？你想想吧，道理是什么？也可以，那个叫妙观察智，妙观察智。转第六识成妙观察，应该刚开始应该是转第七十、第八十。
我那次我就碰到现在这么大一个，
要不要郭老师？要郭老师讲吗？
啊，对，他有点这个较劲儿啊，较劲儿啊，还有解释啊，这个。那我怎么办呢？一问他这个，他就一问他别的，一问他那个，他都不说，他都没事啊，他不说啊，不愿意这个呀。不知道咋跟他，他都已经来打第二次了。人人性不相同，我们也没办法。那也没办法，难够啊，要解难够。
一言难尽呐、啊，
要解。
你可以自己往下翻，我给你继续把第一则贴上来，还要看一下自己的生活。
第一则就是有点难，猛一看懵了。你可以当看故事。看不懂的，你先往后弄，整
整体的，到时候回头再问。不知道咱们屋里头有没有去给圣德这个书？
有。
啊有。
那个
家上还有吗？
那个大成宝殿好像。
我去没找着呢，我早上找。
我看到了。
那你给他找一本。
我找。